迎收听吴姐姐讲圣经故事。本书是由皇冠出版社出版，吴涵碧女士撰写，严大卫先生播音。
各位朋友，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吴姐姐讲圣经故事，大卫王，王子的恐惧。大卫的长子暗嫩强暴了同父异母的妹妹塔玛，而塔玛的亲哥哥亚沙龙气不过，摆下鸿门宴，当众杀了暗嫩，又跑回外公家避难。而约押借着寡妇说相，大卫准许亚沙龙回到耶路撒冷，回到他自己的家，但是却拒绝跟他见面。然后呢？然后大卫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，他仍然采用拖延的老法子。亚沙龙待在家里，内心其实是恐惧的。他杀了哥哥暗嫩是事实，当初他设下鸿门宴，大卫众子都是陪客，都吓得落荒而逃，对他心生不满，这也是事实。大卫会不会有一天把他也杀了，他不敢料定。他爸爸也不是没有杀过人，此刻亚沙龙觉得自己好像被软禁了，看不见前途。此情此景使人联想到唐中宗李显的遭遇。话说唐中宗得罪了母亲大人武则天，在光宅元年，就是大约西元684年，被废为庐陵王，就流放到房州，就是今天的湖北省房县，而身边只有妻子韦氏以及几个婢女，此外就是派来监视他们的卫士。他不能随意外出，经常就是整天困坐家中，前途茫茫。每一次听说洛阳有使者前来，他就吓到要自杀，因为他害怕使者带来赐死的诏书或者是一包毒药。李显跟妻子韦氏的感情非常好，韦氏有担当有气魄，李显爱他又依赖他。每一次当李显用发抖的声音说，哎呀，不如先给我一包毒药，我实在受不了这样的折腾了，这个时候韦氏就会亲亲李显的脸庞，握紧他的手，柔声地安慰他说，别怕，也许什么事情都没有，你白白担心了。但李显仍然害怕，躺在韦氏的怀中说，但愿如你所说的。他心中想的是哥哥李贤被杀这件事。过不久使者真的来了又走了，但没有毒药，也没有赐死的诏书。但李显的心始终悬挂在半空中，如此这般过了十几年，李显非常感谢他的太太韦氏的体贴与勇敢。后来救了李显的不是别人，正是人们所熟悉的狄仁杰。武则天年纪大了，想找武家人为太子来继承皇位。狄仁杰对武则天说，陛下把大唐天下传给外族恐怕不恰当，不如传位给儿子，将来陛下在太庙里有个牌位，可以永远享受子孙的祭拜。中国人是很在乎死后有人祭拜的，武则天也不例外。于是女皇帝下令将李显召回洛阳，一路上李显吓得要命，不知此去是吉是凶啊。有一天武则天召狄仁杰入宫，狄仁杰又提起坚决要庐陵王李显当太子。武则天向后方一挥手，两位宦官扶着李显出来。武则天笑道，还清除君。狄仁杰满面泪痕，十几年不见了，李显苍老了许多。李显虽然成了太子，但依旧是恐惧。有一天李显的儿子李仲润跟妹妹永泰郡主一起批评武则天，认为张昌宗张易之不该入宫跟女皇淫乱。武则天召来李显责备他说，你儿子女儿都在骂朕，你知道吗？李显赶快跪下来说，儿不知啊。好，现在你知道了，该怎么办？ 我等着看。于是李显回到家，把儿女找来，告诉他们祖母要他们的命，三人痛哭流涕。接着李显就逼儿子女儿自杀，他颤抖地哭着，他不明白为什么人生之中充满了害怕与痛苦，这是作为王子的悲哀啊。武则天绝情，为这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，但大卫不同，大卫他信仰上帝，他浑身充满了爱，但有的时候似乎显得滥爱，因为与拔示巴奸淫，他默默承受上帝所说刀剑永不离开你的家的后遗症。但大卫从来不忍心要杀害儿女，然而大卫的心思儿子亚沙龙并不了解。假如说他玛是宫中美女中的美女，那亚沙龙可是全以色列公认的美男子，他全身上下无不俊美非凡，尤其是他的头发又浓又密又黑又亮，他每年年底剪一次头发，把头发拿来称一称，竟然有200舍克勒之重。当时中东一带的人是用头发胡须代表男人的尊严与能力，相对而言，如果是秃头的话就表示办事无能，而秃子也是用来羞辱人的话，所以古往今来头发都是人们审美的标准。亚沙龙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，女儿名叫塔玛，也是个人见人爱的小美女。塔玛的名字跟亚沙龙的妹妹一般，可见兄妹情深，难怪他对暗嫩强暴妹妹是恨之入骨。而亚沙龙在自己的房中一憋就是两年，并没有恢复官职，又担心被杀，心中不是滋味。他打发人去叫约押，想要拜托约押让他进宫见大卫，但是约押不肯来。第二次他再找人去叫约押，约押仍然避不见面，他不想再趟浑水了。亚沙龙竟然对仆人说，约押有一块田就在我的田旁边，生产大麦，你们去把他的田烧了。仆人立刻照办，这一下果然烧出了约押。他前来怒问亚沙龙，我好心安排你回到耶路撒冷，你怎么反而烧了我的田？亚沙龙说，不然的话我见不到你，现在要帮忙我见我父，我如果有罪任凭他杀了我算了。于是约押替亚沙龙转了话。经过5年的时间，父子终于相见了，他们互相亲嘴，内心五味杂陈，悲心交集啊。